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请我们翻到历代之上第二十一章，历代之上第二十一章，从第一节读起。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说，愿耶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约雅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第七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第九节，耶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然后第十五节，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要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将瘟疫于他们。耶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华名所说的上去了。然后第二十五节，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六百舍克勒的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华，耶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纸耶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我们仰望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主啊，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于你自己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主啊，也让我们起来靠着你的恩典也有一些的经历。主啊，好让我们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不再是好像外面的一些的话，主啊，真是能和我们深处共鸣， 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一点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大卫最后的十年。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会叫大家纳闷，因为在大卫一生里面有两个污点，或者有两件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一件就是大卫犯罪，就是犯淫乱和谋杀的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卫数点百姓的罪。到了最后我们就知道说，因着大卫真的学了功课，所以从50岁到60岁几乎十年之间，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卫。那么大卫真的顺服，你看大卫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所以最后呢，神的手放开了，因着神手放开了，他的病也好了，他也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证明神喜悦他，叫他能再次见到约柜，也能够见到主的圣所。那么当然从那个以后开始，一直到他晚年，应该是十年的样子。那么这十年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那么当然最叫人不解的就是他要数点百姓。所以不要忘记，一面来讲我们蒙很多的恩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我们蒙了很多的恩典。就像约伯一样，约伯蒙恩典不错，但是问题在约伯呢，知道他蒙多少的恩典。所以尤其是大卫经过了这么多的经，他可以说经历很丰富，你现在只要读他的诗篇，你就知道他的的确是活在神面前。他不完全，他也是个罪人，但是很明显的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神要的是一个破碎的人，神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人，神要的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这不表示说他是已经完全了，并不表示说他再也可以说再也不和罪沾不到边了，不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从大卫最后的十年，他居然能够要求约雅出去数点百姓，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大卫还是有很多的残渣。大卫到底在晚年还有几分的骄傲？那这个骄傲原因跟他的经历有关系，明白吗？那尤其是本来他以为说被神弃绝了，他以为说不知道前途怎么样，所以当约柜要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不要跟我，如果神悦纳我的话，我会回来，我会再见到约柜，我会再见到神的居所。所以你看见他的的确确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么等到他再回到宝座，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再一次看到约柜，再一次与神面对面，那么当然他一面是感激，一面是蒙恩，但是不要忘记多多少少，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神给他回头的亮光，神也给他回头的恩典，而且最后呢他还是坐在宝座上，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问说，像这样的经历到底是不是很多很多的？所以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大卫知道主的恩典，大卫也数算主的恩典，大卫也知道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有多少。但是问题在这里，就像约伯一样，那约伯呢，他蒙许多恩典，那最重要的，他知道他蒙了多少的恩典，他能够述说那些恩典。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当大卫晚年的时候，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很明显的证明说嘛，证明什么呢？证明大卫心中还是有骄傲。因为最后他要感叹说，因为尤其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人很容易回头过去的一生，他要看看到底我一生神在我身上有多少的工作。也许他在一面数算主的恩典，但是不知不觉他觉得我蒙了何等的恩典。可是呢，如果一不小心，那这一回呢，肉体不是显在卑下的这一面，你知道他犯奸淫谋杀，那是肉体最丑陋的一面，不是？这一次他要知道到底神给我的恩典有多少，明白吗？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起来数点百姓，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对的，所以振振有词。那这一回呢，他不听约雅的话，是约雅要听他的话，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王的命令得了胜。为什么王的命令得了胜呢？因为他又回耶路撒冷，因为现在百姓本来背叛他的又回到他面前，而且特地这个12个支派特地到什么呢？特地到约旦河那边把他们请回来的。那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他被拒绝了，现在被大家在拥戴着回来。所以不要忘记，人到底是人。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现在应该大卫学会了很多的功课，但是你看见就是剩下十年，大卫还是会闯祸。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罪人，所以叫这个罪人不闯祸几乎是很难，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你知道神叫大卫到哪里去？到大麦场去，到阿尔南的禾场去。那为什么到阿尔南禾场呢？原来呢，禾场就是大麦场，这个大麦场啊，普通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那么因为圣殿山呢是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就在那里献以撒，他一定找到最高的那块磐石就献上了。所以因为呢是最高的地方，所以就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带。那么在大卫那个时候呢，原来是个禾场，那么圣经称它做阿尔南禾场或者亚拉的禾场，现在我们不要注意它到底有什么分别。那总而言之，就是那个时候在整个的山头上是有个禾场。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你就会看到圣殿山。那今天的圣殿山呢就不一样了，今天圣殿山呢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明白吗？所以现在从南到北有5-6个足球场，从西到东有5个足球场，所以一共30个足球场那么大。但是在大卫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那个时候的摩利亚山只有它一半大。所以呢，这个后来主耶稣那个时候或者现在你所看见的那个摩利亚山呢是已经推出去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看到整个摩利亚山，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大卫的那个摩利亚山其实只有现在的一半大，所以大概呢是15个足球场那么大，大概还是很大的，很大的一片地方。那么因为它在高的地方，所以呢每个晚上啊到了晚风，尤其是晚风是从西边海边吹过来的，那吹过来的时候，如果海边，如果这个现在是摩利亚山，或者说这个就是那个圣殿山呢，如果现在你有禾场的话，那么当然呢就用晚风吹的时候，因为刚好从西边吹过来啊，那如果吹过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就有的时候就把那个簸箕呢就把那个糠啊就扬出去，扬出去以后呢，然后它就自然就随着风就飘走。所以风呢是从西边过来。那么现在呢，假定这是摩利亚山，它一定有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高一点的地方它有东坡跟西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打麦子的不可以放在西坡，因为你刚好在风的正面正对着，那一下子不光糠吹走了，连麦子都吹走了。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禾场的话，那么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这块比较高起来的，如在东坡上，因为东坡上呢稍微比高峰矮一点点，所以你还得感觉到了风吹过来，但是因为你又不是和风迎合正着，所以不会连麦子通通吹掉。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知道说，在大卫那个时候很自然的，在圣殿还没有盖起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山呢，上面还没有圣殿呢，那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个摩利亚山，就是个山头，而且这个山头呢高起来的地方是最高的。那么然后呢稍微往东边一点，往东边一点斜坡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应该就是亚劳纳的禾场。那么你觉得稀奇不稀奇？等到灭民的天使要灭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先知告诉大卫怎么做呢？你要上禾场去。所以很明显这背后有一个很属灵的意义。什么叫做打麦场呢？打麦场就是 现在呢，你收成了以后，那么你有麦粒，有麦壳，都混在一起的。那么现在呢，你不能把麦壳给别人。所以如果你要做食物的话，一定叫麦壳跟麦粒分开才可以。所以你怎么叫麦粒跟麦壳分开呢？当然在那个时候，整个的禾场怎么做呢？当然有牛，这个牛呢踩在板子上，那板子下面呢就是很尖利很尖利的齿轮，像牙齿一样。所以等到这个整个的打粮的器具，就是等到牛推动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说那个整个的这个板呢经过这个麦子，而且板下面的确有很尖锐的齿，那么那个齿呢经过了那个整个麦以后，很自然就把麦壳跟麦粒就分开了。所以呢这就是打麦场，是打麦的地方，是专门叫麦粒跟麦壳分开的。那为什么神叫大卫要上禾场去？很明显的，大卫还是有残渣。大卫现在可以供应粮食了，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训练，神经过这么多的雕刻，他应该可以供应别人了。但是大卫有一个危险，大卫是那个壳子，那个真正的粮食是里面的。所以不知不觉的，大卫很容易就把自己推销出去，尤其是个在主面前蒙恩蒙多的，尤其是那些非常属灵的，后来有很多人从他身上得到帮助的，有个最大的危险，那不知不觉的他有一种的骄傲。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在那里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都得他帮助，但他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把自己推销这个行为就等于把麦壳给别人。但是我们知道，真正叫得别人得着喂养的乃是麦粒，乃是基督自己。所以所有为主做工的人，你千万不能暗中推销自己，千万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明白吗？如果今天你供应给别人的话，你应该是单纯的卖力，你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你不要把自己介绍出去，你不要花很多的时间让人家知道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应该让更多的时间让人知道说主的话是何等的丰富。所以这是大卫的难处，大卫的难处就是证明说到了晚年他还需要十字架的工作。为什么？十字架工作一定要把麦粒跟麦壳分开。所以到有一天，大卫好像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今天我能够叫别人得到一点的帮助，是因为我里面的基督，并不是因为我拿了几个学位，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轰轰烈烈的记录，不是的，明白吗？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蒙恩到一个地步，尤其像大卫一样，一面来讲的确能够帮助许多人，但是不小心的话，你看见他里面的骄傲就出来了。所以在表面上是数点神的恩典，但他里面的存心就是要知道，一面看见神在我身上有多少工作，但到底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连约牙都看出来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王的命令胜过了约牙。好，那现在我们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的。那么等到神借着先知呢，就让大卫选择三样的灾。那最后大卫他的态度非常好，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为什么呢？他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在三样的灾害里面，他选择了三天的瘟疫。所以后来果然你看见那个灭命的天使呢，就站在空中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大卫的城，那里有人烟的。大卫的人城再往北，在圣殿那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只要站在圣殿山，你几乎就等于站在什么整个耶路撒冷上空一样。所以等到要灭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和大和修的长老，然后大卫就祷告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明白吗？ 因为他知道这个群羊乃神托付给他的那些产业。所以愿耶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将瘟疫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说出大卫的心。等到大卫真的知道他得罪神，知道他闯祸了，他看见了神好像要把瘟疫要降在整个耶路撒冷，他说宁可愿耶华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谁是产业的君。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大卫的宝座为什么和扫罗的宝座不一样。到了最重要关口的时候，你看看大卫的祷告，在神面前的祷告，你就知道大卫这个人。大卫宁可攻击我这一家和我的父家，但是不要攻击你的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就是神所寻找的，这就是神所要求的，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惭愧不惭愧？神把儿女交在我们手里，我们能交代出去吗？神把群羊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做了什么呢？他们长进了吗？他们更爱主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问题出在什么身上？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是出在领袖的身上。所以大卫到底是大卫，你在苦难里面，在急难里面，你得认识大卫这个人。好，然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说你上去，所以他就上去了。他到了阿尔南河场，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大家从大卫的城啊，你要一直往上走，然后才走到那最中央那一块，才走到那个圣殿山那个地方。好了，所以大卫呢，现在终于听先知的话，所以呢，他终于就到了阿尔南的河场。到了阿尔南河场，他就先了反击。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发生，他注意到什么呢？他注意到就是当他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华的时候，耶华答应他了。你怎么知道他答应他呢？因为有火从天降下来，就把所有的燔祭统统烧光。那就表示什么？表示神悦纳这个祭。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明白吗？如果这些百姓不死，如果这些人能够平安，那么问题就是，神如果真的肯悦纳这个祭的话，表示神没有气了，表示说神已经赦免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他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大家懂得圣经就知道，你懂得圣经里面所启示，你就明白了。原来呀，待摩西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们不能在任何地方献祭，不能，你们一定要在神所拣选的地方，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特别拣选了一个支派，然后在那个支派里面，神拣选一块地，那么你们要在那块地献祭，在那块地带你手中的祭物到神那里去。换一句话说，圣殿不能盖在任何的地方。所以很简单，你要献祭要到圣殿去献祭，但是圣殿呢，根据神的旨意，不能像外邦人一样只要在你当地高的地方就可以献了，不可以。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过到约旦河那一边，你们不能模仿列国的风俗，意思就是说要献祭任何地方都可以献，不，你们要等候我的指示，什么时候有一天我告诉你说在哪里哪一块地是可以建造圣殿的地，你就应该在那里献上才可以。但是非常有意思啊，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哪里， 一直到大卫的时候，不知道说十二个支派里面到底拣选哪一个支派。现在他清楚了，他只要一上摩利亚山，他马上就明白了，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拣选了便雅悯的支派。那不止如此，如果这个地方是祭坛的话，那表示说这里是神所悦纳的，那就是神一个很大的暗示，原来神就拣选了耶路撒冷，所以后来的名字叫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叫耶路撒冷。所以圣殿不能盖在任何地方，圣殿只能盖在耶路撒冷，不光在耶路撒冷，而且必须在那块山头，连别的地方都不可以，必须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这个时候呢，等到他看见说原来他在这里献祭献燔祭的时候，神既然悦纳了，他忽然眼睛看见了，原来神所拣选那个圣殿的基地在什么地方，就在摩利亚山。这是从前没有一个人看见，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蒙在鼓里。但是就是因着这一次大卫数点百姓，一面来讲神要训练他，神要炼净他，叫他除去所有，用十字架除去所有的渣滓，叫麦克跟麦里分开。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大卫总是蒙神的恩典，他能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的。几乎几百年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说神最后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应该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等到他献那个祭，把那个燔祭坛献那个献祭的时候，他眼睛忽然明亮，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那如果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么耶和华殿里面的祭坛应该放在哪里呢？当然就是应该放在蒙悦纳的地方，明白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记载，他们能够猜想说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应该盖在哪里。为什么？因为现在考古学家有一个新的发现是什么呢？这个原来啊，在这个清真寺的里面有一块大磐石，那么这个大磐石大家都知道，传说呢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但是很有意思，我们从前去过耶路撒冷，还去过清真寺，还到里面去还可以拍照，现在不行了。那如果今天有机会能到里面拍照的话，你就看见那个大的石头上面呢有一个陷下去的一个槽，是个长方形的。那么你量量它的距离呢，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建造圣殿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至圣所的基地应该就是那块石头。所以因为在那个石头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槽，所以很清楚的那个约柜一定就放在那里，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个是放约柜的地方，那就至圣所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祭坛在哪里？祭坛当然在阿尔南河场啊，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那块磐石是在最高的地方，最高的地方，我说过最高的地方，那么阿尔南河场呢应该在东坡，不应该在西坡才对，是不是应该稍微低一点？那么现在那个祭坛呢又是在东坡上，所以根据这个，考古学家们他们终于能画出一张图，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